一网打尽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哎，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啊？
派？
苹果派？
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深度饭桌派，生活有味道。大家好，我是何晨欣。最近呢，新冠肺炎在全球肆虐，目前全球已有200多个国家出现了疫情，而且死亡的人数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达到10万多人。面对死亡，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心痛，我们也感受到失去亲人是多么难过的一件事情。我们希望透过今天这个死亡的话题，我们来帮助大家认识死亡不是终结，而是通向永恒的归宿，带你走出伤痛。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杨传道和马姐妹来到我们节目中间，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主题。杨传道你好。
大家好。
马姐妹你好。
晨欣你好。大家好。
杨传道，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死亡吗？
从医学的角度呢，死亡是指肉体的一个消亡，通常是指脑死亡或者心脏停止跳动。基督徒我们知道肉体的死亡是必须的，但是呢，我们看待的死亡和其他的宗教其他的这个想法不同的就在于，我们有一位复活的主，那么耶稣基督他借着死战胜了死亡。那么死亡是什么呢？死亡是由罪而来的，圣经里说罪的工价就是死。而罪是怎么来的呢？罪是由于人都有私欲而来，那么因着人的私欲，人就背叛上帝，就犯罪，因着这个罪，人人都要面对死亡的审判。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定命。那么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是100%一定要发生的事情，那就是死亡。人生下来就要面对死亡，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没有一个人是无罪的，所以我们一定会死。那只是呢，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死，没有一个人想离开这个世界。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有很多人惧怕死亡，甚至我们中国人呢，就是不愿意谈及死亡。孔子的教导就是未知生焉知死，所以我们是避讳死亡的。但实际上死亡是每个人要面对的课题。
就像刚才杨传道讲的一样，每一个活在地上的人或迟或早都要面对死亡这个话题，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无法抗拒的，就是死亡的经历。死亡的确会给我们很多人带来恐惧和痛苦。我们也请马姐妹跟我们分享一下，面对死亡人的特点是什么呢？
好的，面对死亡人的特点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死亡的情况，有的人是突发状况死亡的，或者是有疾病不能医治了，然后有一段缓冲的时间他死亡的，或是说很自然的老死。所以因着这三个不同的方面所引起的这些特征是有不同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这个死亡呢它是有时间性的，就是说因着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事情会面对，所以我们知道死亡是有局限的，就是有一个时间性的。面对死亡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比较注意的就是说所谓的临终关怀啊，就是面对即将要过世的人，比如说癌症的癌友或是一些绝症的人，我们怎么样来帮助他们，跟他们一起，就像圣经讲的与哀哭的人同哀哭，这是一个特点。那还有呢，就是说因为我们信主，我们就像刚才杨传道讲的，我们是有盼望，有复活盼望的人， 所以呢，基督徒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就是不一样的。我们也是会哀伤，可是因着我们知道我们跟那些死亡的亲友只是暂时的离别，所以呢，我们就好像跟一个老朋友要很久不见面，会依依不舍，但是不是绝望。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对于没有信主的人，我们要好好的祷告，希望他们能够信主，跟我们一样享受这个永恒的盼望。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所谓的恩怨的了结。因为在今生这个旅程里面，也许我们有一些事情没有解决掉，所以我们就需要在这个事情上特别的处理一下，好让我们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活得更顺畅，带着没有后悔的心去面对死亡。
那马姐妹，你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吗？你的经历。
是，讲到这个呢，我就想要分享到，就是我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的，我是跟着妈妈一起长大的。那后来妈妈再有一个，我就叫他叔叔啦，然后就是所谓的后父啦。因为在这个成长过程里面，然后有很多的冲突，所以后来等我长大离开家庭自己结婚以后，我们也很少太多的讲话。虽然就是碍于妈妈的面子，所以还是会一起吃饭一起干嘛，但是并不是真正的在心里有很好的那种家人的关系这样子。后来也只有一年回去台湾回去看妈妈的时候，会跟叔叔有一些讲话或什么，但是关系不是这么和平。后来有一次大概几年前，我妈跟我说叔叔病得蛮严重的，可能时间不多了。听了以后呢，那我心里就很挣扎，然后就在那边翻来覆去，因为主耶稣教导我们要跟人家要饶恕人嘛，然后要跟人家有一个和睦的关系这样子。可是呢，其实知道跟做到差很多，然后要去行动出来其实是不容易的。
是，
然后有时候我想可能是我臭美吧，我就想说他生病了，他应该会很多时间去想以前的事情他会不会想到
愧对你的地方
对，他会不会想到他愧对我的地方跟我的恩怨这样子。我就跟主耶稣祷告说我要打电话给他，然后跟他讲我要原谅他，要饶恕他，让他能够好好的没有遗憾的去面对死亡。所以我就打电话过去了，我就跟他讲说过去的事就过去了，我原谅你。虽然他没有讲话，然后把电话拿给我妈了，但是我自己这样觉得他应该是有得到宽恕，因为我相信不只是我自己在那边单独的想，我相信我会做这个举动也是有神的带领神给我的感动。我这样子主动的去跟他说我要原谅你，跟他和好，不仅是让他得到了宽恕，我自己也得到了释放。所以我觉得很感谢主。对于死亡的特征，我常常特别的有一个感触，就是有限。因为有死亡，所以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不管是我们自己面对或是我们的朋友亲友面对死亡都是有限的，所以要把握现在。其实每一次参加葬礼回来也是会让我们觉得有一些感触，所以呢有一阵子呢，我就会每天要出门的时候，我都会让自己知道，如果今天我主耶稣把我带回去了，那我就没有机会再看到我的家人，所以我要尽可能的把握每一天跟家人相处的机会，跟朋友相处的机会。那也因着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呢，帮助我在不愿意饶恕人的时候或是生气的时候就比较快就回转，比较快去饶恕，比较快去不生气。虽然我们常常觉得死亡好像很负面，可是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很正面的东西。如果你对它有正确的认识，对神有足够的信任，它会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因为就像我们虽然信主了，说是蒙恩的罪人， 因为还有肉体嘛，还会肚子饿，还会生气啊，还会有想要好的东西享受，所以你就会有一些情欲在里面，就会有一些挣扎。因着我们对死亡有正确的认识，那就比较容易放得下。所以我觉得感谢主，因着有这个死亡，我们就能息了地上的劳苦，就是有一天就不用再犯罪了。这是我的分享。
非常谢谢马姐妹的分享。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
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是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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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深度饭桌派。
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新节目
深度饭桌派。
那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个小小的见证。因为我父亲呢，他是93岁离开世界，那他呢，从昏迷到死亡呢，就大概短短10天的时间，所以这对我来说呢，也是一个很突然的打击。当时就是很悲痛，很焦急，就希望 就医生赶快医治他呀，然后赶快救护他，让他摆脱死亡，能够平安的回来。但是呢，这个疾病无情啊，就是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啊，没有一个人能逃脱这个死亡的这个结局了。所以我当时的时候是很悲痛的。但是呢，在我父亲88岁的时候呢，他受洗了。因为在那个阶段呢，我跟我姐姐一直为我父亲祷告，希望我父亲在年迈的时候能接受主耶稣。他受洗之后就写下了这个小小的见证，他说2015年5月15号是我生平要永远不可以忘记的日子，就是在这一天我觉醒了，接受了天父的爱，对过去所犯的罪我都忏悔，请主饶恕，从今以后开始新的生命，我要把主的爱洒向人间，我要爱万物，顺其自然，按规律发展，我要爱人民，互助互爱，健康快乐生存，我追求真理，消灭一切邪恶，我要传扬自由、平等、博爱，我一生一世永远遵照天父我主的旨意，奋勇迈进，走向天国。当我看到我父亲短短的一个小的见证之后呢，我就内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动，圣灵已经进入到我父亲的心里，我们就要赞美哈利路亚。因为让我父亲在年迈的时候能认识主耶稣，这个是给我最大最大的安慰。所以想到这些，就是我从痛苦中走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在某一天啊，我会跟我父亲在天堂上相见。这个呢，就是会让我的痛苦减轻，让我觉得虽然肉体在世上的时间没有了，但是我们在天堂还会再相见。所以这个呢，是我特别特别的安慰。在我小的时候就对死亡就有一种非常的恐惧，但是信主之后呢，我成为了基督徒，我才知道有主耶稣他复活的这个事实，他其实是为我们人类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所以我们就可以不用惧怕，因为我们知道死亡不是终结，而是一个可以进入到与神同在的永远美好的地方。马姐妹，刚才你谈到面对死亡人的特点，还有没有其他特点你来跟我们分享呢？
我记得就在去年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高中同学，所以我跟他的家人也很熟。如果对台湾有一点认识的话，就知道我们台湾的健保其实是蛮不错的。那我同学的弟弟呢，他的公司也有额外的，除了健保以外，还有给他们额外更好的那个保险，所以他是每年都做健康检查的。他就在去年做完健康检查以后呢，就是一切都没有问题。但是呢，做完健康检查一阵子吧，就有发现血便，他就去原来做健康检查那家医院，然后呢，医生本来说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觉得那个血便应该是小肠的问题，其实都找到原因了，然后就打算那一天的下午要开刀了。但是在早上的时候突然病情就
恶化了，
他已经在那个准，就是下午就要开刀了，早上就已经在，都是说有医生啊护士都是在看着的。可是在我们认为说最稳妥的地方，有医生护士在旁边，然后所有的机器仪器都在他旁边的时候，他就这样子不治死亡了，就是突然大量出血，来不及抢救。那我的同学就去到那边在等，然后医生就出来说抢救无效，那他就一直说他哭着拜托医生再去试试看这样子。那医生就很勉为其难又进去抢救3次，出来的时候医生说真的没办法了。所以他说他进去看的时候，因为样子不是太好，可是他并不害怕，他还是抱着他弟弟哭这样子。这一件事对他的影响非常大，因为他也信主了，但是家里只有他一个人信主，但是他跟我说，我每天都为家人信主祷告， 为什么他还是走了。他这么年轻，四十几岁，在这么好的医疗环境里面突然就这样走了。刚刚做完健康检查，他说我真是不了解，但是过一阵子我再去跟他讲一讲聊一聊，我也不敢说直接拿什么圣经的话安慰他，因为我知道有这样的过程必须靠着他跟神的关系，靠神的话来安慰他。他就跟我说他相信，虽然他为他家人为他弟弟这么迫切的祷告，他弟弟还是突然就死了，但是他相信神有美意，虽然他不了解，他还是愿意放下自己的悲伤。放下悲伤不是说他不悲伤了，只是说他不会再去责问神为什么要把他弟弟带走，而是他愿意顺服神在每一个环境的主宰。那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我在想，如果换作是我，可能会不会破口大骂呢？会不会不愿意去教会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我们不愿意面对的状况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真的是你跟神的关系，你的信仰的生命就显现出来了。
对，
所以我就为了我这个朋友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子愿意降服的心，愿意接受神的安排的心，我觉得非常不容易，我也为他高兴。
感谢主。
那我想我们每次用主导文祷告的时候都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真的要每天都这样祷告，求主让我们不遇见试探，真的是遇到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有多痛，那真的是求神怜悯，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若是没有主的话，我都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样过日子，因为若是没有主的话，我相信一定会很宿怨，就是很宿命。可是因为我们有信主，我相信我们有生复活的盼望，所以死亡，我觉得死亡对于基督徒来说是迈向另外一个永恒的一个跳板。
对，
所以呢就是很感谢主啊，最近又是复活节啊，我就真的是很感谢神。那一天我跟女儿在家里玩拼图，然后我们就在网络上听一些讲道，那个牧师就一直在讲，因为复活节嘛，就一直在讲要悔改，要悔改，悔改。然后我女儿就跟我说：“妈妈，你听了以后觉得怎么样？”然后我听了以后，我就突然哭了，我就说：“其实我觉得主耶稣对我们真好。虽然有时候你没有办法很具体的去说什么什么，因为太多了讲不完，就很感谢神，真的是对我们太好了。若是没有主，没有对这个有这个复活的盼望，没有对罪的解决，我们现在是活在那样子的罪恶之中，应是很惨很惨的。”
对，非常感谢马姐妹的分享。传道书3:1-2也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正好赶到这个复活节刚刚结束，让严传道呢也跟我分享一下，到底复活的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就像刚才马姊妹所说的，如果我们没有一位复活主的话，我们实在是不知道今生该怎样过，因为那个尽头已经看到了，那就是死亡，死亡就是终点。但是因为有这位复活的主，我们知道死亡只不过是通往永生的一扇门。那么怎么样才能战胜死亡呢？耶稣说他是复活，他是永生，他也确实在十字架上死了。那么他死是要除去世人的罪，因着他死，他死的时候仍然在谈什么饶恕，父啊饶恕他，他没有失去神那个完全的爱，完全的光，在他里面没有苦毒，没有仇恨，因此呢，死亡拘留不了他，他死而复活，他复活就给我们带来永生的盼望，给我们一个新生的应许。因此，基督徒不惧怕死亡，在基督徒看来，死亡只是什么？只是在基督里睡去了。所以呢， 在基督里睡去的人还要跟主耶稣一起再来，那么所有的人都要复活。那么在基督的信仰里面，所有的人都要复活接受审判，那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所以在基督信仰里面还有第二次的死亡，那个是永死，地狱火湖的死亡。而基督徒因着我们相信在基督里睡去的人就不再有第二次的死亡，所以我们可以安然的去面对。那其实我在教会里服侍经常看到的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老年人会走上今生的尽头。其实我们还有曾经有过一个孩子只是二十几岁，他是因为血癌也一样这样走，大家都很不舍。但实际上当我们知道他是回到天父那里，是回到永生神的怀里去安息，将来还要在那里见面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很多的安慰在里面。所以呢，包括他的家人，甚至他的父亲是不信主的，那我安慰他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我说孩子还活着，他在上帝那里，在天上。当我手指着天说的时候，他父亲虽然不信主，但是他点头承认，他说我知道。所以如果没有主耶稣的复活，我们没办法面对死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恐惧战惊。但是就因为有这位复活的主，而且他是陪伴我们走过死荫幽谷的那一位，所以我们并不孤单。我们有悲痛，我们没有恐惧。我们的悲痛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和我们的亲人说再见，我们没有恐惧是因为我们知道那是一个去往光明国度的开始，我们还会再见。所以我们感谢主，因着我的救赎主活着，我可以面对明天。
好，感谢神。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用我的救赎主活着来结束今天的节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明晚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深度饭桌派。晚安。
晚安。
晚安。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这一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犹豫，我要在是。